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不得，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五节，你们知道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他并没有。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国语堂的葛牧师，请大家带着祷告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
哈利路亚，好像再来一次好吧。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今天主有话对你说。最近神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中，我想神也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工作，我盼望我们真是能够留意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因为神他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他乐意要将他的话，将他的心意显明给他的儿女们。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哈，我们来看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一直提到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里称呼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对不对？好，这里一再提到说，你看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约翰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看你仔细注意他的形容，他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意思就是说神这么样子的慈爱，什么这个神的慈爱真是 so great， 神这么样子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身份。他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界上的人他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神，如果神他认识神的话，他就知道说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身份。弟兄姐妹，你认不认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荣耀吗？走在路上的时候，当别人看着你的时候，如果你身上贴个基督徒三个字，你敢不敢走出去？敢吗？当你开车的时候，后面贴个鱼，或者贴个耶稣爱你，你发现，当你真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整个的人生观会不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最近好些人在问我说，这个我们教会受洗的程序应该是怎么样，就意思就是说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受洗我希望以后这种问题哈，你们就跟你们的团长问， 跟这个我们礼仪组的同工啊，吴林双问，或者是跟教会的同工问，先问他们，这样子就不会变成啊，牧师就变成一脚踢牧师。但是这很有意思，许多人在问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应当是受洗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受了洗，他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关心这个人受洗没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人他是不是神的儿女，这个人到底重生得救没有。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没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受洗是没有用的。摩门教他们发明了一个教义，为了讨好中国人，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亲你的祖先啊，他们过世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信这个摩门教的话哈，那么上帝给他有一个机会，就是你替他受洗，以至于呢他在往这个所谓的天堂地狱的这个中途站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叫做类似天主教的所谓炼狱，就是另外一个中途站，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候呢，那么天使可以再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信。这是胡说八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但是你看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上来看，认为说一个人他如果受了洗，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因此我们就关心一个人他有没有受洗，可能在团契里面这个人到底受洗没有。那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更关切一件事情，就是问问我们自己，问问我们周遭的这些聚会的弟兄姐妹，到底他重生没有。如果没有重生得救，那其他再多的道理，再多的一些的这个主日学，对他都没有意义了，懂这个意思吗？那是一个开始，就像一个人他如果还没有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能叫他这个生命成长呢？不可能的。他可以祷告一下，他可以读读圣经，他可以敷衍一下，他可以做一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但是他里面没有，就是没有。约翰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他提到很多哈，提到说怎么样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神的儿女，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今天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看到今天这个主题啊，叫真基督徒，所以大家就开始想，那还有假基督徒，那到底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分别在哪里呢？啊，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开始这个解读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好不好？来，我们来看哈，第三节我们来念到第五节，好不好？来，找到我们起来，预备，请。好，就到这里哈。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这个指望是什么呢？这个指望就是刚才第二节我们读过的，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所以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都要末了，主耶稣要再来，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圣餐在这个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这里纪念主，一直到他怎么样再来。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盼望，就是每一个他的儿女们都要像谁啊？像耶稣，都要像他。所以他说，凡是有这个指望的人，你需要怎么样呢？第三节就说，就应当洁净自己，就应当洁净自己。当这里提到洁净之后，第四节接着就提到犯罪的问题，接着就提到这个什么叫做罪。好，那么 弟兄姐妹，换句话说，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要像耶稣基督。所以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一个人在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今天跟不信神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里面。而这个生命呢，是对罪会敏感的，对罪是不喜欢的，这是一个差别。因此他说，凡是有这个指望的人，他就会洁净自己。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身体脏，请问他会洗澡吗？我们当中有没有在中国的北方住过的？我说住过，就是北方人哈。我听说了，我不要证实一下，就说听说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呢，有时候常常是几个礼拜不洗澡的，有没有？有没有嘛？都没有啊。哎，我们在南方生活的，觉得每天洗个澡，特别在美国，每天不洗个澡还有时候夏天还一天洗两个澡，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正常。我跟你讲，我到中国的时候，到北方去这个培训的时候啊，一个礼拜不洗澡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个礼拜没洗澡的时候，身上会觉得怎么样？觉得痒，然后身上会有一些味道出来。所以你这时候结束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澡堂，好好的洗一个澡，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身体脏啊，虽然我也没有去外面这个什么泥巴堆中滚一滚，但是呢，那个一个礼拜所积下来的汗臭还有这些的东西，我知道太脏了，需要去洗一洗。弟兄姐妹，一个人他知道自己脏，所以会洗澡。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才会要洁净自己，他才会要洁净自己。罪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指的说跟神隔绝了。一个人有罪，就跟神的关系是断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罪使他跟神的关系断绝。同样，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如果容许罪在里面继续的掌权，罪往往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够畅通。那么你再看讲的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讲的东西啊，他没有拐弯抹角，他也没有加上一些包装，他很直接的。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同声开口，大声的念一下哈，请。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边好，到这，就到这里哈。这里讲得很严重啊！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的，因此魔鬼的儿女呢，就是会犯罪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怎么样？所以魔鬼的儿女就是怎么样？就是会犯罪，因为他就是犯罪者，是不是？那神的儿女呢？神的儿女就不犯罪。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不犯罪的问题啊，这个是神学上一个常常有时候我们不清楚的问题哈。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跟第九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这个地方很清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罪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可怕，但是很多时候很奇怪，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罪。可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是欺骗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罪？问题就在这里了。约翰刚才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我们刚念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替罪说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罪呢？罪不是法律上犯罪才叫罪，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今天美国这个社会，甚至我可以说整个全世界的社会，今天有一个魔鬼在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它不是罪。为什么呢？因为法律都认为它是合法的。今天在美国很多的事情你这样做没有关系的。美国过去的文件很多时候是写先生太太，对不对？你有没有太太，有没有先生？但是现在都写什么呢？很多时候不这样问了，问怎么问？问你的 partner。 什么叫 partner 啊？你的同伴，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所以你的另外一半他可能是男的，他也可能呢是女的。那么这到一个结果，就是今天在美国社会吹波助澜，大家慢慢接受这种观念。因此今天在美国，如果你婚前跟人家同居在一起，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连美国人都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在婚前同居过。但是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同居是什么问题？淫乱。今天这个世界到处，中国也一样，是不是？大家都包二奶，所以呢，包二奶有没有罪？没罪。只差今天中国政府没有也跟美国一样，把这个包二奶这件事情当作是合法化，是不是？这个社会魔鬼就是透过法律，透过道德，甚至来扭曲我们整个的道德观，让我们越来越看见有一些东西它根本就是罪，但是呢我们认为它不是罪，因为法律说它不是罪，因为克林顿说它不是罪，因为克林顿也做那种事情。所以今天这个 society 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那些有名的人他们的道德不好，可是他们依然能够做官。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看重道德呢？有人在那边唱双人枕头，但是他可以依然居然还依然做官，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可是圣经上面让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经文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真正碰到这些观念就不清楚。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七章，哦，我们从第六章哈，第六章的十八节十八十九节，好吧，我们就念这两节就好了。来，找到我们一起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十九节，预备，请。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提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淫乱呢？什么叫做淫乱呢？淫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一个罪是得罪神，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但是只有这一个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的身子是什么呢？是神的殿，意思就是说你得罪这个神的殿，你污染了这个神的殿，你就是污染了神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面这么样子清楚地告诉你要逃避淫行。而今天这一件事情也是整个社会魔鬼工作最厉害的一点，多少的家庭因为婚外情而破裂， 多少的家庭因为色情的网络而造成了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们当中如果是单身的，或者说你一个人在这，先生太太不在你旁边的，你需要特别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保守你自己。因为今天在美国这个 society， 你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警醒，你很容易就在这些事情上跌倒。即使我们已经结了婚的，撒旦他也是不断的想要来塞我们。实际上说塞，有看过塞吗？啊，塞那个石头啊，塞稻谷啊，塞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塞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哈，我看过那些农夫在那塞稻子，他这样子塞要很用力的塞，对不对？那么最先掉下来是什么东西？啊，它的孔可能这么大，那么小一点的怎么样，就被塞掉了。所以它要一直塞，它的塞子的孔都不一样的，孔越来越有小的一直到大的，所以它需要的是什么？它就一直这样塞塞塞。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魔鬼他想尽办法，他不断的在工作，一直塞塞塞塞。你能不能够经得起他这样子的震荡塞呢？你能不能经得起？今天事实上证明，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个塞，连基督徒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也很多人经不起这样塞，结果就跌倒。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社会的问题，后你知道，最近我开车哈，如果你们大概开车经过罗斯米布鲁吧这条路的哈。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出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我没有仔细看啊，我想大概是什么影片啊。那么这个广告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字就是 unfaithful， 不忠啊。那么这个画面上面出现的，你可以知道这个 unfaithful 是什么意思。美国这个社会很开放，电影竟然把不忠来当作是一个电影的主题，很奇怪啊。我们现在很少看到电影里面讲到忠心，对你的配偶要忠心，对你的老板要忠心，对不对？这个社会强调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社会强调的是什么？不忠。当然他不会说他强调，可是他把这些东西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把它凸显出来，让你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哎呦，大家都不忠嘛。你看那些有名的明星啊，没有一个忠的，这就造成一种舆论的力量，造成一种所谓的对我们思想产生一种，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如此，只有神的话永不改变。可能你说，牧师啊，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过在我们心里面恨过人？你说没有恨人，我只是不跟他讲话。我严格讲起来，当你发现你跟一个人开始有一点点的所谓的仇恨的时候，那个表现就是你不愿意跟他讲话。夫妻之间冷战，请问什么原因？啊，因为他对我太好了，他天天烧鸡汤给我吃，所以我跟他冷战。不会吧？你为什么跟他冷战？因为他那天说了一句话，因为他那天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子不顺我的心意，所以我心里面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产生什么？产生什么？啊，我们都不讲恨，因为我们觉得恨太严重了，我们都讲什么？不喜欢，对不对？或者说讨厌。哎，讨厌跟恨差别在哪里？ 在神的眼中，我很奇特的发现，圣经上里面很少，几乎可以说很少找到神用讨厌来代替恨的。恨就是恨，你不是恨就是爱。有没有偷盗？反正公司的性质那么多，我不用的话最后也是丢掉。用公家的电话，打公家的电话，打起来呀真过瘾，而且要打长途电话，岳阳电话。就是甚至我要提醒，如果你个人要使用的东西，当你使用教会的影印机的时候，这个我是没有跟行政同工讲哈，我们应该放个一个盒子，吃奉献箱之类的。你个人使用的话，你就把它放一点这个投几个币进去。否则，我们全教会的人把我们私人用的东西通通都放教会里面来影印，你想那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教会就变开影印店了。就准备诸如此类的，不要想说那是真正去偷一个别人的东西，在很多小事情上面，它就已经是一个开始了。在言语上面有没有犯过罪？可能我们没有杀过人，但是我们常常用言语杀人。我们话不出则已，一出就叫别人受不了。我们的话不说则已，一说啊，整个你就会发现被说的人就怒火填膺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同事里面，这一些的话语往往造成很多的伤害。还有，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的行为还没有完全的脱离。有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这问题很有意思。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了？基督徒可不可以打卫生麻将？基督徒到拉斯维加斯可不可以稍微投一两个币，两块钱就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秀刚可不可以？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洁净自己的时候，他还不单单讲到是所谓的我犯的这个罪我认罪，这个洁净的自己也代表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呢？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大家都去拉一下，你也跟去拉。那么请问你，我们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差别在哪里？如果你被这一个习惯，被这一个这个不好的习惯捆绑，你一定要祷告，主啊，释放我，帮我从那样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地讲了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做什么，好，他其中提了一个原则，都不要被他辖制。所以有的人被烟所辖制，你需要从烟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有的人被赌所捆绑，你需要从这个赌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有的人被酒所捆绑，有的人被咖啡捆绑，有没有？有。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一个真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叫完真的，对神的话我们就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这样做。所以渐渐的，教会跟社会就分不出来了。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穆安德烈哈，他提到说有关于认罪，在他写了一本小书叫《交通的秘诀》里面， 他提到说，他说很少有基督徒认识认罪这件事情是多需要在恳切里来做，也很少有基督徒感觉到一个诚恳的认罪能够给人力量活出一个圣罪的生活。承认每一个罪，因为每一个罪都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礁石。每一次当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通常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省察自己。我盼望的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信主10年20年，但是你过去可能有一些的罪你从来没有去认过他的，或者有一些的过去的罪从来没有去对付他的，你知道吗？这些的罪在我们的后面，他还在抓你。所以你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里面不能够成长，或者我们没有办法过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往往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提到啊，这个在基督里一切旧事都过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如果你的罪在神的面前没有认过，那个罪没有解决的。约翰一书1章9节清楚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怎么样？必要赦免。神必要赦免，弟兄姐妹。所以其实哈，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赦免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我们在认罪这件事情上面，在罪恶的对付上面，我们更要注意，不要只注意到大罪，很多时候小罪更厉害。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做防微杜渐。圣经也说，一点的面教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小小的面教，你们知道那个教吗？面教，酵母粉啊，一点点的酵母粉能够发出全团，那个面粉发起来做面包做包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一点点的小罪你不要轻看它，有的时候往往变成一个大罪，是因为那个小罪我们容许它，这个罪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上一次我们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如果那一上一次的认罪是在10年前，那这表明有两个可能性，就是那个10年之后，这10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是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10年我们都没有好好的祈祷。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当是一个认罪的基督徒。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有点消极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举个例子来讲，请上面最后一排的人告诉我，这上面写什么字？如果睡觉了，赶快起来。啊，看得到吗？坐上排的 Rita， 你看得到这什么字吗？不知道。好，曾修刚，你看一下，你也看不到。Joyce， 嗯 ，Adam， 都看不到。我找一个眼睛好点，那个露妹看一下，怎么会看不到了？真的，都看不见。再给你近一点好了。这样看得到啊？这是什么？交通的秘诀哈。你看，修刚必须要更靠近一点，他才看得到，是不是？你再远了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跟牧师保持距离，因为看不见，牧师就不会看到我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怎样。好，或者最好牧师也不要来探访我，牧师一来探访我，大概我家里面的酒瓶就被发现了。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祷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祷告糟糕了，神一光照我就要认罪啊。但是你越是要更像主，你越要生命成长，你一定要越靠近耶稣基督。当你越靠近他的时候，你就越看清楚自己的什么罪。最后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刚才看的哈，不仅仅是要过一个认罪的生活，这还是比较消极的哈。请你看刚才我们读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就到这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一直讲，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讲，很多的书的圣经讲到一个秘诀，就是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犯罪。这个不犯罪其实正确的翻成中文应该是说你不会活在罪中啊，不然的话如果照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死了，懂这意思吗？这一个不能犯罪应该是指的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它原文的时态就是一个现在不断的继续的进行，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就不会继续的活在一个罪当中。你过去曾经犯这个罪，偶尔被过犯所胜，信了耶稣之后你认罪了，可能还会被这个过犯所压过，但是呢你不会一直的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如果你还继续的在这个罪恶当中，那约翰就说，那你可能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会被这个罪恶所胜呢？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你知道有一种植物啊，不是植物，有一种动物哈，叫做水蜘蛛。这个水蜘蛛啊是在水里生活的，它在水的底下哈，它会用一个气泡把它的身体整个这样子包在里面。那这个气泡里面是空气，我们都知道，因为里面有空气，所以这个水是进不来的。这个水蜘蛛啊，上帝创造它真奇妙，它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方法，所以它能够沉在水里面。但是呢，它活得好好的，它不会受那个水的影响。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属灵的道理一样的，我们如果住在基督，就好像那个气泡的里面，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一个罪恶的生活，许多人的攻击，撒旦的试探，我们就不会被他影响。那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呢？这个大概需要好几次的信息，我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最后用穆安德烈他说的一段话来说哈，在他的这个交通的秘诀，他就提到，他说有一个功课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需要学习的，就是每天与主耶稣交通。所以他这边讲的与主耶稣的交通，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都要花时间来跟神来交通，跟他来祷告，跟他来分享，读他的话语。每一天不管你称他叫做灵修时间，或者是晨更，或者是说更广义的来讲，应该是时时刻刻就是保持跟主的关系，这叫做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是一个基本的，如果那个都没有的，只靠每一个礼拜天主日聚会来一次，哇，这个蜘蛛一定会被打死。只有当我们真的紧紧的来亲近神依靠神的时候，再大的撒旦的攻击试探不能够影响我们跌入这个罪恶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要来守圣餐，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哈，那么我们欢迎你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纪念主。守圣餐最重要的目的是纪念主，不是守一个仪式。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纪念他。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不保险。